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5月3日，复活期第五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道理。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接见教宗基金会，勉励他们做和平的工具及真正发展的推动者。梵蒂冈金融信息监管局发布2025年年度报告，以金融监管与透明度支持圣座使命。教宗全球祈祷网络颁布新通则。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十四世5月2日在梵蒂冈接见了教宗基金会的管理人员、董事会成员和成员。这个美国爱德机构在世界各地支持教宗的举措。教宗以英语发表讲话，对该机构表示感谢。普雷沃斯特教宗还是教区主教士，在秘鲁奇克拉约教区见证了教宗基金会的工作。他说，在那里我亲自目睹了该基金会的帮助所带来的积极影响，无论是教区还是修会团体都因着你们的慷慨而获益良多，在不同的项目上得到援助。对教宗来说，教宗基金会的工作是福传使命，有助于在区域和地方层面推动和平。圣保罗六世写说，发展是和平的新名称。他的意思是说，真正的和谐不单是没有冲突，更是源自积极的推动真正的人类整体发展。通过基金会支持的这种具体举措来推动真正的进步，肯定是鼓励团体和个人之间和谐的方式。梁十四世表示，他在宗座牧职的第一年亲身体验到，在圣伯多禄继承人照料普世教会的需求这项使命上，该基金会持续不断地提供帮助，这份努力不断鼓励更多的人成为教宗基金会的新成员，对多项举措的支持也随之增长。该基金会在复活期来罗马朝圣，教宗向他们提到每位受洗者蒙召投入福传事业，就如圣雅各伯给教会初期的基督徒团体所写的，信德没有行为是死的，也无力拯救。福音教导我们，上主期望他的门徒照顾最贫困者和最脆弱者。另外，教宗指出，通过资助项目、人道主义援助，以及为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提供奖学金，该基金会也参与教会的福传使命。你们的慷慨使无数的人以具体的方式在他们的团体中体验天主的美善和慈悲。因此，很多圣职人员和度奉献生活者也得以在罗马的宗座大学接受高等教育。你们或许永远无法遇到所有得到你们帮助的人，为此我以他们的名义 表达我由衷的感谢。教宗指出，然而，这些人当中，现在就有一个人恰好坐在我身旁，他从你们那里得到奖学金。我确定，他将会很乐意地对你们说谢谢。教宗所指的这人，就是他的私人秘书雷马伊库纳蒙西。梵蒂冈金融信息监管局于4月30日星期四发布了2025年年度报告。这份报告再次肯定了圣座和梵蒂冈成果在防范及打击洗钱与资助恐怖主义方面拥有稳健的监管体系，这得益于称职且持续的监管以及对宗教事业局稳定性与可持续性的严密监测。报告也指出，梵蒂冈金融信息监管局与对口机构及重要国际组织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在日益复杂的全球环境下，对话、透明度、互信与专业能力是机构行动奏效的必要条件。在此情况下，这些关系的巩固是一个重要的信号。2025年，金融信息监管局共收到78份可疑活动报告，符合监管系统在经历2024年稳定期后的发展和预期。从与对口机构共享的通报和报告数量，以及所采取的预防措施来看，金融信息监管局收到的报告质量始终稳定。在后续调查工作的进展上，金融情报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在2025年，共有16份报告被提交给检察院，数字与往年持平。这显示出金融分析与司法移送之间目前的持续联系。同时，三笔交易或操作被暂缓执行，总价值约为52.2万欧元。在国内层面，格外重要的一点是，圣座与梵蒂冈成果当局之间合作增强，与国内主要对口机构的信息交换量大幅增长，呈现出日渐整合且彼此衔接的系统。报告还强调了与梵蒂冈警卫队当前的密切合作，警卫队一直是金融信息监管局的核心工作伙伴。在国际层面，金融信息监管局与外国对口机构进行了35次信息交换，证实了梵蒂冈与各国金融情报机构的业务关系日益紧密。外部传入信息的增加，特别凸显了金融信息监管局2025年致力于强化其国际网络的重要性。作为负责审慎监管以及防范洗钱、资助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中央机构，梵蒂冈金融信息监管局的监管工作主要目的在于确保金融部门的透明、稳健与可靠，这对圣座的使命至关重要。在2025年期间，梵蒂冈金融信息监管局特别关注的国际资金转移目的地是那些急需天主教会提供人道主义及传教援助的地区，因为这些地区的金融系统往往极为脆弱。在此背景下，金融信息监管局也对宗教事业局进行了针对性检查，评估其降低风险的保障措施，同时确保能继续为地方教会团体提供合法的支持。同时，在审慎监管方面，金融信息监管局也继续帮助宗教事业局强化健全且谨慎的管理标准，并监测其为用户提供的服务，使其能更好地 更有效地融入国际金融体系。在国际层面，报告将合作网络的加强视为系统演进最显著的标志之一。在金融风险不断跨越国界的今天，多边的幅度已成为行动奏效的必要条件。在2025年，梵蒂冈与外国监管和金融情报机构的关系得到了结构性的深化，许多会议与工作小组促进了操作标准和最佳实践的接轨，有助于巩固对等机构之间双边关系扎实的功能性网络。例如，梵蒂冈金融信息监管局与圣马力诺共和国金融情报局举行的圆桌会议，为双方探讨专项监管和金融情报提供了契机。这一举措发生在一个极具战略意义的时刻，因为欧洲委员会评估反洗钱措施特设专家委员会新一轮的评估即将展开，而且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和艾格蒙联盟所制定的国际技术标准也在演进。教宗全球祈祷网络日前颁布了新通则，该机构发布的一份公告指出，新通则为其身份、使命与组织架构提供了一个全面且更新的愿景，并强调教宗全球祈祷网络的本质不再仅仅是教会内的另一个运动，也是一个直接服务于教宗以及所有通过祈祷与服务的纽带与教宗联合的人的普世网络。公告同时强调，选在圣母敬佩圣若瑟瞻礼这天颁布新通则并非偶然，因为圣若瑟是耶稣会的主保圣人，而教宗已将这项宗座善会的管理工作委托给了耶稣会。善会的服务是透过设在罗马的梵蒂冈基金会以及遍布90多个国家2200万人的网络来开展的。新通则将教宗全球祈祷网络定义为为圣座提供教会服务的宗座善会与梵蒂冈基金会。公告指出，教宗全球祈祷网络的宗旨是通过祈祷、灵修培育与服务来动员天主教徒以回应人类面临的挑战和教会的使命。教宗在托付给整个教会的祈祷意向中介绍这些挑战。教宗全球祈祷网络国际主任耶稣会士冯内斯神父表示，新通则的发布不断提醒我们圣父教宗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我们在世界各地都努力对这一使命保持忠诚。该网络的使命扎根于耶稣圣心的灵修，并将心灵之路这一培育旅程作为其核心参考，这旨在通过祈祷将与基督的亲密关系与具体的行动结合起来，从而帮助人们更开放地去面对世界上的种种问题。公告还指出，作为历史悠久的祈祷复传会的继承者，教宗全球祈祷网络在新通则中将团体的传统与当代挑战相适应。新通则也提供了指导方针，以帮助祈祷网络及其成员同道协行，并与2024年批准的最终章程保持一致，同时建立一个规范性的框架，其初步有效期为2年，直至计划于2028年进行审查。该机构发布的公告还解释到，新通则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界定了该善会作为梵蒂冈基金会的身份与性质，第二部分描述了其在国际、 国家、教区及团体层面的架构，并明确了管理机构、咨询委员会及行政准则。第三部分详细说明了参与方式。最后，第四部分，通过对整个网络具有强制性的方法培育与程序性标准，为保护未成年人及弱势成年人建立共同框架，以确保一致性、透明度和问责制。梵蒂冈基金会其总部设置于罗马，在与地方教会及祈祷网络保持对话的同时，推动并协调其全球使命。这种协调方式使得教宗全球祈祷网络在保持其普世性的同时，也能在每个国家的教会中实现本地化。新通则强调的主要方面之一是，教宗全球祈祷网络不是一个封闭的善会，也不是一个具有独立身份的运动，而是一个广泛且多元化的基督徒网络。这些来自不同堂区、教区、修会、运动和团体的成员，借着基督的情感和教宗的意向为指南，让自己被祈祷与行动的共同使命所推动，从而拓宽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新通则详细规定了两种参与方式。第一种，向所有人开放，任何人都可以为教宗的意向祈祷，特别是通过每月的首五祈祷日。第二种则是一种更为明确的参与方式，即通过养成每日祈祷的节奏，并最终以个人或团体的形式奉献于耶稣圣心，来参与到祈祷网络当中。公告最后解释说，在该框架内还设有青年圣体运动，这是由该网络提出的一项青年倡议，其灵感来自于厄马乌门徒的福音叙事。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为您播送主日弥撒道例。
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若望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你们不要心里烦乱，你们要信赖天主，也要信赖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我去是为给你们预备地方，要不然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给你们预备了地方以后，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好使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我去的地方，你们知道那条路。多默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会知道那条路呢？耶稣回答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除非经过我， 谁也不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必然认识我父。现在你们已经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了。腓力对他说，主啊，请把父显示给我们，我们就心满意足了。耶稣回答说，腓力，我和你们在一起这么长久了，你还不认识我吗？谁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请把父显示给我们呢？你不信我在父内，父在我内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我自己说的，而是住在我内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要相信我，我在父内，父也在我内，不然也要因我所做的事而相信。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信我的人，我所做的事他也要做，而且要做比这些事更大的，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以上是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你们不要心里烦乱，你们要信赖天主，也要信赖我。耶稣这番话对门徒们说，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被逮捕，还没有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他已经知道了即将到临，所以这番话就是要劝门徒们要信赖他，因为他知道他们会看到他被逮捕，被钉在十字架上，甚至死，最后他复活了，40天跟了，显示给门徒们，坚定他们的信德。所以这番话门徒们就想起了，就记载下来，要信赖天主，要信赖耶稣基督。这番话也是对我们说，我们要信赖天主，也要信赖耶稣基督。那怎么样才算信赖？那就是听从他所教导的，他所吩咐的，他所指引我们的。因为如果我们不听从，我们就没办法信赖，就可能不是在信赖。就如一个小朋友，他因为信赖他父母，父母说什么他都会去做，会去听。父母说这个可以吃，他就相信可以吃。父母说你要往前走，他就往前走。这就是有信赖的，每一个小朋友都很信赖他的父母，信赖而相信他父母不会骗他。所以我们也一定要这样的相信耶稣基督所说的话，因为他不会骗我们，他来就是要引导我们，指引我们迈向天国的道路。在今天的福音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除非经过我，谁也不能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要信赖耶稣，因为他真的是 道路、真理、生命，只能透过耶稣所教导我们的，我们才能够迈向天国去，回到天主那里去。耶稣的目标来世就是要救赎我们，让我们得到我们的罪过的宽赦，也让我们得到新生命。这个新生命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主，他的圣神在我们身上引导我们，活出我们应当有的身份，天主的子女。所以让我们牢记着耶稣的话，信赖他，信赖天主。
主日弥撒道理播送完了。你们到他面前载歌载舞，普世大地，请向上主欢呼，兴高采烈地侍奉上主，到他面前载歌载舞。要知道，唯有上主是天主，他创造了我们，我们属于他，我们是他的子民，是他牧场的羊群。你们要进入他的门庭，报谢主恩，高唱赞美诗，进入他的庭院，称谢他，赞美他的圣名。的确，上主温良慈善，他的慈爱直到永远，他的信实世世绵延。你们到他面前时，载歌载舞。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